各位内湖堂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在这个时候讲平安呢，真的是我们蛮需要的哈。我想各位应该都是俗语称的天选之民是吧？所以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见面哈，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能要跟这个世界上的病毒共存，能够在这个跟它共存的生活里面，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步调哈。上个礼拜呢，台北堂的讲员在讲道之前，纷纷快筛确定。是确诊了之后呢，所以连接的哈两三个讲员全部都在前几天替换讲员哈，真的是蛮紧张的事情。那我自己呢，在今天要接这个讲道之前呢，基本上尽量就不做快筛了，好吗？好，我想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太勉强哈，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那么就去做该做的一些防护，或者是做快筛。如果还能够服侍，还觉得不错的话，我想说我们就维持正常的生活步调哈，大家做好自己的防护。那么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进行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哈第三到第五章里面，我会挑出来在里面的经文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会发现说，原来保罗他在以弗所，大概在主后55年的时候，他住在以弗所3年的时候呢，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前后书哦。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很特别的是，保罗在摩西的生平里面呢，他发现了信徒生活有，他用三样非常直接，大家都能够触及到的东西来做比喻，来比喻人生所遇到遭遇的事情，我们如何跟人，我们如何跟自己，我们如何跟世界来互动，用这接下来这三样东西，这三样法宝呢，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你知道保罗在他的整个旅行步道的过程里面呢，每到一个地方不断的在会堂里面被赶出来，有时候被石头打，有时候被人家挑战，很多的一些挑战也经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对他的挑战，质疑他是假师父，质疑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道等等的这些挑战之后，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人呢？所以他从摩西的一个触发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他用很多很多的篇幅在为自己陈述，在辩驳这些人家对他的挑战的时候，他发现摩西其实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呢，有三个法宝能够胜过这些环境跟人的挑战哦。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哪三个法宝呢？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说到，用镜子这个法宝来面对这个世界。好，镜子在我们待会儿来看哥林多后书3章18节里面讲到荣光，讲到镜子，镜子所代表的是人怎么看我呢？或者我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呢？我的生活到底是主动的发出影响力，我还是被动的不断的让别人来批评来挑战？第二个法宝叫做 瓦器里面的宝贝。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跟弟兄姐妹在谈天，或者甚至自己的家人，或甚至自己的生活里面，你会觉得是其实教会好像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很好的一个逃城，在里面我可以面对神，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交流，可是一出去之后，我的生活被很多很多方面的限制。今天主日，明天礼拜一，我可能要上班了，我可能离开了之后，我就要去回去面对我又爱又点点点的家人的时候，我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限制。我觉得环境真的是很无情，我觉得老板无情就算了，有时候连我最亲爱的亲人都非常的无情，对我的批评，对我的贡献完全不在乎，反而还恶言相向，我觉得好无力哦。我能不能有能力帮助我面对这些事情呢？力量来源从哪里来？我觉得我好脆弱，我好像是一个瓦罐，一个一碰就碰瓷的破掉的瓦罐。但是我的能力要从哪里来？从瓦罐里面的神与神同在的能力彰显出来，而不是去求爷告奶、求老板、求同事、求朋友、求其他的人说帮帮我吧。第三个法宝，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帐篷，在这世界上生活容易吗？现在薪水没什么涨，但是物价一直在涨上去。每年来这边讲一次道，早餐每一次都会调高。现在所有的生活，不要说我才年轻人刚结婚，这种房价我们两个即使一辈子不吃不喝，我怎么会追上这个房价呢？不断的一直高上去。保罗他只能支帐篷了，摩西他也只能住帐篷了，是，但是台北这边还没有地让你搭帐篷了。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各位，你即使住到豪宅去，你即使住在那个非常高级的地区里面，神的眼光在看世界上的任何豪宅，也都是像在旷野里面搭一座帐篷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神对我们是不是住豪宅，是不是住帐篷，是不是过一般的日子，或者是过非常极端显赫的日子等等，都不会影响神对我们的看法。这是人对人的看法。各位，人生终极的盼望在哪里？我再问更直接一点的，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最终，我们参加一些人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的这个问题，我有什么盼望呢？我真正的家在哪里呢？一个人一个人慢慢的就从我眼前离开了。各位，人生怎么样才能算是幸福呢？生活多幸福，要看你与谁同住，而不是你住在哪一个豪宅里。人生有多幸福，要看你与谁同住，而不是看你住帐篷或者是豪宅。这三个法宝，我们慢慢的一起来领略哈。我们先进入到静。各位想想看，回想一下，你每天什么时候会去照镜子？有人晚上照，有人白天照，有人出门照，有人洗澡的时候照。我再问你，你照镜子是为你自己 造的，还是为别人造的？什么意思？我为我自己造，我就会看看，哎呀，我自己的是不是又变帅了？我是不是变美了？我的这个面膜是不是有换的面膜是不是有效了？我变胖了吗？我变瘦了吗？这是我为自己造的。为别人造的是，你要出门之前赶快看看你的头发，赶快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皱褶，赶快看看你的扣子扣了没，赶快看看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打理好，出门去了之后你会被人家笑的。这是为别人造的。那教会里面呢，我听到有一对夫妇，他们很搞笑，这对夫妇其实是蛮乐观的一对夫妇。有一天呢，那个妻子呢，太太在讲一件事，她说：哎，牧师啊，我昨天晚上在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变胖了，我觉得蛮难过的。所以呢，我就跟我旁边老公，他在那个上网打电脑，在看电脑，然后我就跟他讲是说：哎，老公啊，我觉得我变胖了，大概胖了 1.5 公斤，那心情很不好，你给我一点安慰，称赞我一下吧，有什么称赞的话跟我讲吧。就那个先生呢，眼镜拿掉，回答这个太太说：亲爱的太太，我到你这个年纪呢，你还能够有这么完美的视力，你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视力看出自己胖了 1.5 公斤，先生没有安慰他说你没有胖，你没有胖，还说你的视力非常正确，你胖了。这算是一个搞笑的笑话。各位，你每天像保罗一样，他出门时候，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他照镜子在看什么？你觉得保罗照镜子在看什么？他说他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射，变成主的形状。你知道保罗他每一天要出门的时候，他心里面他的征战多大吗？他永远不晓得今天到会堂里面去跟人家会遇到人家挑战他什么问题，他不晓得他今天在会堂里面或者是在某些地方在为主争辩，在为主讲道的时候，会不会被人家丢石头。他在照镜子的时候，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他那个眼角旁边的那个伤痕好了没，还在流血呢，被人家打，被人家丢石头，这是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他是在镜子面前在练习，像牧师在这边讲道之前的，在对着镜子里面在讲道的时候，在训练自己，在演练的时候说：哥林多人呐、啊，你们有兰花指不行，这个太娘了 ，man 一点。我说哥林多人呐、啊，你们这声势好像又太大了，又像是那个普京大帝一样，那骂人的话也不行，不断的一直在演练这些事情吗？各位，保罗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累？你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累呢？保罗为什么要照镜子？保罗他照镜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众人既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面反射，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保罗在看什么？保罗为什么要用照镜子来讲他自己人生跟人的互动呢？保罗在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在看他的皱纹吗？在看他的伤痕吗？在看他的讲道的语态吗？在看他的有增胖有减肥有 muscle 出来吗？保罗在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是不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看得出来吗？各位，看得出来的。 他在看镜子里面是不是更能够顺服圣灵每一天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尽管环境不配合，尽管人对他非常有敌意，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有更顺服圣灵的带领的心智的生活。他自己的脸上看得出来是不是更加能够反射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彩。保罗看镜子是在看这些能不能彰显出主的荣耀，主的面光在他脸上发出来，他自己就像一面镜子，别人怎么看他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而不是看有没有看出我是保罗。在发展的这个镜子的这个比喻之前呢，保罗先把话锋转到摩西，他先讲摩西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29到34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那时候刚下西乃山的时候，他面见神了40天之后，他不晓得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你面对神的时候，神的那个荣光会反射到你的身上，而你的整个脸会发光。摩西那个时候没有镜子，他不知道他的脸一直在发光。你会想说，有人的脸会这样发光吗？真的，你是那个安康鱼吗？你在水里面的那个会一直发光？你是萤火虫吗？你的脸会发光吗？真的，摩西不知道他的脸发光了。当他下山的时候，他哥哥亚伦吓死了。以色列众人看到他，简直是你是摩西还是外星人？你怎么脸皮会发光？每一个人都害怕接近他。这个时候，摩西跟他们说完的话，就用想到一个方法。他也没安全帽啊，他也只能用帕子脸把自己的光遮上，免得吓坏别人，不免得这个荣光散去了。他在怕这件事情。但摩西什么时候揭掉帕子？当他面见神的时候，他就把帕子揭去了。这件事情那个让保罗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觉醒。各位，在摩西脸上放光的这个部分呢，你如果去Sistine Church， 你会发现到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在演绎这段经文摩西脸上放光的时候，他是把摩西雕成了脸上，他没有用布遮起来，他是用两只脚来代表。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脸上放光，有一些古卷里面他的意思是摩西的头上长出角来，很特别。好，这是另话，意思是摩西脸上放光的这个解释呢，用到哥林多后书里面来。保罗说，哥林多后书3章7到14节里面，他先讲为什么要讲摩西脸上放光。因为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摩西怕的是什么？他很高兴能够神的荣光能够彰显在他的脸上，那他不是为了吓人，他不是高兴说其他的人你看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很怕我了吧，怕我了吧，我现在会怕我了吧，会怕就好。不是，他是怕神的荣光在脸上，然后但是这不是持久的，荣光慢慢消失掉。他怕的是荣光消失了以后，神的荣光消失了，这些人看到，以色列人看到那个原来是会消失，神的荣光会消失哦，这一点是摩西非常非常担心的。神的荣光不会消失，但是在我身上他是会消失掉的，他怕的是这个。然而摩西之后的 神的荣光在人的身上会褪去吗？在基督里面不会褪去，神荣耀的光已经显在基督的面上了。在摩西之后，神整个荣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整个彰显出来，永远不会褪去掉。那跟我们这些信徒有什么关系？跟保罗有什么关系？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什么关系？他告诉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我们众人既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面反射，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各位，当你的生命真正有长进，当你的生命品质改变，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你每一天看自己的脸上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的是，我脸上反射出的基督的荣光是不是消失掉了。每一天在看的不是看你的皱纹，不是看你的胖瘦，不是看你的伤痕，是看你彰显神的那个荣光，你像一面镜子一样，有没有把基督的荣光彰显出来。这荣光能够影响别人，这荣光它不会消失掉，会让它遮起来，像要用帕子遮起来的是你自己，很可能在生命里面可能有破口，可能有缺憾，可能有遮掩，可能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荣光为什么没有彰显出来。你看镜子要看这件事情，不是看你的雀斑，不是看你的老人斑，不是看你的其他的到底环肥燕瘦的这些评语是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在每一天看着自己，问自己，我的荣光继续彰显出来，神的荣光不会消失掉，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脸上，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彰显出神的荣光来？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是不是会惊讶，是不是会折射于神的威严，神的荣光，而不是在取笑我说，哈哈哈，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哦，基督徒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你的荣光为什么会消失掉？各位，神的荣光，我们众人敞着脸看见了，能够彰显出来，像镜子面反射，我们是一面镜子。对比摩西的荣光会消退，神的荣光在基督里面是不会消退的，这跟摩西是不一样的，基督的荣光是不会消退的。而基督在哪里？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发光，因此弱且为弱，因此我们的荣光照理讲是不会消退的，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像是一面镜子，神把我们磨塑雕塑，把我们洁净擦干净，成为一面镜子，目的是什么？让别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荣光，看见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所言所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基督徒，是彰显出神的荣光来，我们理当如此去影响这个世界。保罗每一天在镜子里面看什么？他看自己的脸上是不是持续能够反映出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他要去照亮别人，他要去照亮自己，他要去照亮这个世界，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去影响这个世界。 借由神反射在我们身上的荣光，借由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光。荣光先在这里，镜子先停在这里。我们进行到第二个法宝，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圣地去旅游过，如果你去旅游去耶路撒冷，你一定有一个地方导游都会安排你们去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1965年时候成立的，是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国宝所在地。你现在问以色列的国宝是什么，除了约柜找不到以外，他们最大的国宝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博物馆里面的死海古卷。1947年一直到1956年，在11个洞穴里面陆续发现了死海古卷。以色列人耗费了巨资，不断的一直从约旦从各地去耗费巨资去把这些古卷尽量的买回来。那么就在这个1965年的时候盖了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它在左边的地方，它的整个从外面看它的造型是什么，一个白色的，这是其实是他们的瓦罐的上半部。以色列人很有忧患意识，他们的整个博物馆露出来地面上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多的地方全部都在地底下。为什么？因为怕阿拉伯人不断的轰炸或者是战争，所以他们要把整个他们的国宝全部在地下非常坚固的掩体里面去保护起来。而我们从里面看，你会看到右边的这张图是从里面看的，它的整个这个圆顶上面的话露出一个光来，就是对照在左边的那个白色的瓦罐盖下面的那个造型，非常特别的设计。它彰显出来的最中心的古堡的国宝是什么，你看到右边的那个，它的整个一个像是有一根柱子，有点像天线，有点像是一个柱子在那边，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死海古卷卷轴卷起来那个卷轴的造型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的整个国宝的中心，埋在地底下让别人在参观。各位，国宝谁会把国宝用瓦罐来代表？以色列人。为什么瓦罐可以变成国宝呢？不是瓦罐，而是瓦罐里面沉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先跳一下，看一下摩西的宝贝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国宝是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宝藏，以色列人的宝贝是什么？各位，我问你，你生命中的宝贝是什么？你的家宝或你的个人宝，你最宝的是什么？你有想过吗？摩西生存的法宝是什么？各位，是，看到了没有？四个字，俯伏在地。俯伏在地是摩西一生的法宝。是的，各位，每一次他遇到有人挑战，每一次他力不能生，他遇到困难，每一次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每一次遇到了生命中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使出了这一招，每一次都奏效，所有的危险， 所有的挑战，所有的不满，所有的苦难，全部都平安度过，没有一次失败过。各位，你会不会觉得，什么叫做匍匐在地是法宝？你在这个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是什么意思？我每一次在人的面前，人对我凶一点，人要跟我拿要抢我的东西，人要伤害我，我就跪地求饶，这是法宝吗？你是韦小宝吗？你是个没出息的小孬孬吧？你总有一点防卫能力吧？各位，对人跪地求饶，匍匐在地，这真的不是宝贝是吗？但是各位，在人面前跪地求饶，你会被人家叫做小孬孬。但是如果你每次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每一次遇到什么挑战，你在神面前跪地求饶，匍匐在地的意思的话，你就叫做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两者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同样的跪地求饶，同样的匍匐在地，在人的面前你什么事情都跪地求饶，人家叫你小孬孬，可是你遇到任何事情在神面前跪地求饶，匍匐在地的话，你就是世界上神眼中看最谦卑的人。对神叫谦卑，对人叫做孬孬。你的宝贝是什么？你的宝贝在哪里？你常常把你的宝贝拿出来献宝吗？给人家看吗？你还是常常把自己的宝贝藏起来孤芳自赏？各位，我们想想摩西的一生吧。他在零到四十岁的那个壮年期的时候，身体多强，地位多高，住在皇宫里面，他嘣一拳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你有这种能耐吗？但是后面中间的四十年重新 reset， 重新开机了，神让他到旷野里面用做一个牧羊人来谋生。各位，他本来是文武双全的，前四十年把武废掉了，中间的四十年把他的文也废掉了。你知道他每一天只能对着羊咩咩咩，他连人话都不会讲的。到最后八十岁以后，他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各位，你在沙漠里面关了四十年，每天看着羊，你还会说人话？我也不太相信啊。为什么神要做这件事情？到他生命的最后的四十年的时候，他武的也不行了，他文的也不行了，这时候神才要他出来服侍神。他唯一会的法宝，在八十岁以后一直到一百二十岁的法宝是什么？各位，他只学到一件事情，在神面前俯伏在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摩西在他最后的年岁里面，最后四年，他学到他的人生最棒最重要的法宝，不是靠着自己的蛮力，不是靠着自己的体力，不是靠着自己的才能，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靠自己的口才，是靠着完全无能的降服在神面前的谦卑，是他一生最大的法宝。他得到他人生的法宝了，从来没有人再赢过他。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分享，他没有什么能力，他没有什么光彩，他什么也不会，他什么也不行，他觉得好自卑的时候，各位，错！他也许是全世界最幸运、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他完全没有可以彰显，完全没有能力可以彰显，没有自己的任何特点可以彰显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神使用他，他能够学习到完全在神面前匍匐谦卑的时候，那么 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法宝，他所有的事情，他所有的人生经验，他所有遭遇的事，很可能超过那些有才智、有聪明的、有财富、有任何能力的人，这个人才能被神所使用。摩西是这样子的，他在人面前把所有的能力全部一样一样的都废除掉了之后，神才能借着他行大能的手，行一切可畏的事情。保罗自己也讲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到三十节里面讲，保罗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保罗在自己分数的时候，他讲的事情，他讲他自己非常厉害，他讲他自己的口才，他讲他自己的学问，不是他讲他自己，他要夸就是夸他的软弱，他要夸就是夸他最不光彩的事情。你看那落落长的一大堆经文里面，他讲说他被打，打到差点快死，他被人家羞辱，衣服全部脱掉了，他被人家欺负，他被人家打巴掌，他被人家踢，他被人家用石头打，他被从晚上从城楼上赶快坠下去逃亡，夹着尾巴跑了，他躲起来，他最丢脸，他最不光彩的事情全部写出来给人家看。请问你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你不是应该，你的履历表上面不是应该写你最强的强项的话，里面别人赢不过你的，怎么会全部写着你最不敢跟人家讲的事情，全部你被人家羞辱，你被人家欺负，你被人家做小闹闹的时候的这些事情全部讲出来？他夸的是什么？他夸他自己软弱，这是他最刚强的地方。为什么？他已经生命反转，他知道以前做那个大学士，以前做那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那个日子，他全部都不放在眼里面了，那是他最失败的时刻，残害基督徒最凶的时刻。他现在整个回转过来，他要夸是夸什么？夸他最软弱被人家欺负的这一点，跟摩西一样。各位，他是一个瓦器，摩西也是一个瓦器，瓦器到底是不是一个贵重的瓦器，是看什么？看里面的内容物装什么。你是一个瓦器，看的是什么？看你里面装什么。你里面装了金银财宝，你就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瓦器。你里面装的是一些那些脏东西，那些厨余，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垃圾的话，你就是个垃圾。瓦器有贵重的瓦器，瓦器有低贱的瓦器，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内容物，不是在它的材质。我们越懂得自己是瓦器，我们就越懂得我们里面要充满神的宝贝的，充满神能力的重要。生活得胜的法宝就是了解自己是脆弱的瓦器，自己的价值完全取决在神在我们生命中展现出来的力量。神在基督身上显得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找天使来帮他忙？主耶稣是可以的，他可以用他很多的能力，但是他完全没有用这些能力上了十字架。他把他自己倒空，他把他自己放在最低贱、最让人家踩踏的地位，这个时候才彰显出神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你看到没有？摩西也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以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也当这样。你的生命应该展现出的不是你的能力，有能力很好，不是你的财富，有财富很好，不是你的人脉，有人脉也好，但是你最重要要彰显，这都不是神所要创造你的目的。神要创造你的目的是要彰显神在你身上的能力。你要不要被主用？你要被主用，你就必须倒空，你就必须在神面前完全的 reset 到让他完全用你的地步。谦卑是唯一的法宝。主耶稣基督 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我们当了解有宝贝在这瓦器里，你的宝贝在哪里？你的宝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生命。当你了解是在你这个残破不堪的瓦器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这就是神彰显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的。这个时候你就能过这种生活，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原来宝贝是要你倒空之后，原来宝贝是要让你自己空出来，让主耶稣基督充满在你身上，你的能力才会彰显出来。这是第二个法宝。第三个法宝，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地上的帐篷拆毁必从神所造，不是从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神不要，神看不起你赚来的豪宅，神看不起你在地上的在哪里哪一条路上面的几栋房子，神看不起你在地上。在神的眼中，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帐篷，根本不是属于你的，只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在你的名下而已。你死了之后，这些房产，这些地上的事情，全部都要拆毁的帐篷。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是神在你跟天上的居所，神要跟你同住的居所，神在地上要跟你同住的居所。帐篷很有趣，摩西原本从皇宫搬到帐篷去住，保罗从大学的学舍，政府给他的学舍，变成执帐篷的人。地上再舒服的帐篷，也不如在天上与神同住的房屋。五章二节，我们在帐篷里面叹息。五章四节，我们在帐篷里面叹息。五章六节，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五章八节，我们坦然无惧。你叹息什么？你不怕什么？各位，重点在依靠世界上的财富，依靠世界上的能力，依靠世界上的东西，都只会让你在帐篷里面叹息。而真正让你无惧的是，你知道你与神同住，你知道你将来会与神同住，你知道你现在是圣灵的宝殿，圣灵与你同住。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身体房子都会逐渐毁去，但是唯有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与神同住的房子是永远会住进去。当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可以跨越生死。当你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可以跨越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公，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你自己的期望等等的，这些都能够跨越。因为你知道最重要的，你已经得到这个法宝，是与神同住的房屋。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天上的大声音告诉约翰是什么？原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的帐幕可以是人的帐幕，你的豪宅可以是神的帐幕，你的平民老百姓的蜗居也可以是神在人间的帐幕。神最重要的是不是在哪里，而是他要与你同住，你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你同在，天上地下都是这样。他最重要的不在于是什么帐篷，不 不在于是什么豪宅，不在于是什么住处，他要的是与你同在。当我们超越死亡到天上去的时候，跟现在地上一样的事情是，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你不怕死亡，不再有哀嚎，不再有哭痛，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的财富，你的能力，你自己引以为傲的美貌，全部都过去了，唯一剩下的是盼望跟主同在的永恒。结束今天的讲道，各位，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一辈子能有多幸福，要看你与谁同住。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明亮照人照己的镜子，成为一个谦卑的瓦器，承受神的能力，成为一个在地上甘愿住在任何的帐篷，而把盼望放在天上的房屋，主耶稣基督预备跟我们见面的每一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承受你永远的福分与你的恩典，让我们去见证你的荣耀在这世界上。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胜过世上的每一天，靠主胜过，与神同行，与神同住。再次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